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3月31日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中国军方星期五出动9架次战机飞越传统的台湾海峡中线，进行所谓的战备警巡。仅仅在一日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刚刚是抗议以及谴责美台相互勾连，以过境为幌子安排蔡英文在美国是从事政治活动。他强调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跟踪事态发展，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虽然台海两岸自1949年起就一直分裂分治，互不隶属，北京一直坚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诉诸武力亦要实现两岸的统一。由于蔡英文总统2016年主政以来拒不接受一中各表的所谓九二共识，北京切断了与台湾几乎所有的官方联系，并且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是恐吓。美国陆军官员星期四表示，两架陆军黑鹰医疗直升机在肯塔基州进行夜间训练演习的时候坠毁，造成了9人死亡。坎贝尔堡发言人萨尔曼表示，这宗事件发生在星期三的晚上，肯塔基州的西南部的例行训练任务当中。坎贝尔堡的一份声明说，第101空降师的两架 HH-60 黑鹰直升机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左右在肯塔基州特里格郡坠毁。第101空降师证实，坠机事件发生在坎贝尔堡西北大约48公里的地方，有关坠机的事件正在调查当中。第101空降师的副司长卢巴斯准将说，直升机在居民区附近的一块田野坠毁，地面上没有人员伤亡。卢巴斯说，一架直升机上面是有5人，而另外一架是有4人。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星期四上午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该州将会尽一切的努力支持遇难者的家属。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星期四在一次关于加强民主的峰会上面宣布，建立一个全球青年民主网络，以培训下一代领导人以及是活动家。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民主峰会上面表示，对于每一代人来讲，都有一个时刻你必须要学习新的课题，找到建设更美好世界新方法。他说，对你们来讲，这个时候就是现在。他说，世界正在期待年轻人发挥领导作用，以及是提出新的想法，以帮助世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但是责任在于我们，亦都包括你们在内，不单只是要让你们有一席之地，还是要让你们坐在台上面的首位。他还表示，这个新的网络将会同全球民主国家共同体联盟合作，并且是确保年轻人成为政治生活以及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他还将会设立年度青年民主研究基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亦都是拜登总统的内阁成员，他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宣布做有关的消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四在他首次对非洲大陆进行正式访问的期间，会晤坦桑尼亚总统，非洲唯一的女性国家元首，并且承诺继续和坦桑尼亚合作。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向前总统马加富力在2021年去世之后上任，他因为推翻前总统的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而受到赞誉，例如他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的抵制，对怀孕女学生的禁令，以及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美国将会向下一个财政年度向坦桑尼亚提供$5.6亿的双边援助。何锦丽星期四仲表示，华盛顿将会扩大美国同坦桑尼亚的商业接触，努力争取最快在2026年让坦桑尼亚向美国以及是全球市场提供电池级的镍，扩大价格适宜的宽带，并且在民主发展、生物多元性以及是妇女赋权和卫生项目等领域开展合作。哈桑总统向贺锦丽提出了多项的请求，包括扩大在美国的坦桑尼亚人的长期签证计划，将非洲增长以及机会法延长10年，以及紧接下来就是请美国总统访问坦桑尼亚。 据消息人士透露，澳大利亚同中国官员将会在下个星期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实现贸易正常化。随着两国外交关系的解冻，世界贸易组织就澳大利亚对中国征收大麦关税的申诉亦都将会作出裁决。据世贸组织网站表示，世贸组织关于大麦争端的最终报告会在星期五提交给中国和澳大利亚。该个网站还显示，一份临时报告本来应该是在几个星期前就已经提交给两国。根据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程序，关于是否违反贸易规则的调查结果以及任何补救的措施，将会在最终报告后三个星期内分发给所有的成员，并且在60日之内通过他的建议，除非还有上诉。世贸组织的裁决可能会在数个星期内公开发布，而这个时候澳中两国之间的对话正在加强。澳大利亚敦促中国取消一系列的贸易封锁。澳大利亚助理贸易部长埃尔斯星期五表示，澳大利亚相信我们提出的申请会在正常情况之下获得成功，但亦都正在与中国讨论有关的世贸案件。日本政府星期五宣布将会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虽然日本宣称并未有针对任何国家，但此举仍然普遍被视为是在配合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措施以压制中国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念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7月开始将会对六大类23种的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加以限制，涉及的芯片的清洁、沉积、钢黑、蚀黑等。他说可能受影响的日本企业包括是尼康、东京电子等10多家，不过影响应当是有限。他说，我们正在履行作为科技国家的责任，为国际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设备制造商想要向任何地区进行出口，都要先得到许可的出口。日本希望阻止先进技术被用于军事的目的，并非是针对具体的国家采取这些措施。路透社分析说，日本这项决定将会被视为是美国拜登政府的重大外交胜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行政总统蔡英文是出访中美洲友邦的时候是过境美国，预计他会遇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引发中国强烈抗议。早在蔡英文出访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已经搭上中国制造之旅。分析人士说，中国刻意安排马英九访中，目的在于反制蔡英文是访美的效果，并且是塑造两岸交流的统战样板。不过多数台湾民众并不支持马英九这个时候访问中国，认为北京此举恐怕招致反效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李贤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29号展开为期10日9夜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他将会首日过境美国纽约，并且停留一日之后转往中美洲友邦危地马拉以及是百里之访问，4月5号返程是再过境美国洛杉矶。他在纽约期间将会同哈德逊研究所举行闭门会谈，并且获颁全球领导力奖。一个星期后他将会回程过境加州的时候，可望会晤麦卡锡议长，高调大打台湾元首的过境外交牌。早在蔡英文出访前两日，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已经在3月27号出访中国，成为中华民国自1949年迁台之后首位踏上中国的前任元首。马英九办公室将这次出访定调为是祭祖和青年交流，行程包括南京、武汉、长沙、重庆和上海等城市，但是和蔡英文的外交出访撞期，亦都引发了外界对两人互拔苗头的联想。对此，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冰透过微信公众号聚焦中国表示，马英九到访极具象征意义，远超过祭祖亦是青年交流的目的。他写话，马英九到访之地皆是精心安排，不理是祭扫陵园还是参访抗战遗址，都串联起两岸的共同情感、历史和民族记忆。这次行程彰显马英九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亦是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和宣示。 同時，馬英九亦都以佢特殊嘅身份為兩岸交流打開新嘅局面，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起到係示範同引領群倫嘅效應。不過，根據台媒一評新聞網3月20日發布嘅民調，逾63%嘅台灣網友並不支持馬英九訪問中國。當外媒早前曝光蔡英文過境美國計劃的時候，洪都拉斯高調宣稱已經與中國洽商建交，並且繼而於馬英九出發前一日正式宣布與台灣斷交。分析人士表示，台灣與洪都拉斯斷交事件背後中共操作的痕跡之深，令到國民黨青壯派亦都擔憂，恐怕為有中的國民黨帶來負面的效應。感觉住马英九又选在敏感时间出访中国，令到争议再起。对此，同党籍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就公开表态反对马英九访中，他直言批评这个背后是中共的精心策划。位于南台湾高雄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表示，马英九访中必定由中国主导，和蔡英文出访撞期亦都绝非巧合。他认为北京预料到蔡英文在过境美国期间将会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届时将会严重挑战到中共的一中红线，亦就是说他在纽约或者是洛杉矶的一举一动、会晤的政坛人士以及对外的发言，都可能展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象征意涵。因此，中共先是透过拉拢洪都拉斯来对台示警，紧接着又大打马英九牌来反制蔡英文访美。郭玉仁仲表示，中共自二月起就不断营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大肆宣传他居中调停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又出访莫斯科试图为俄乌冲突调停。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共操作马英九牌的意图显然易见。他说，一旦蔡英文在美国大踩中共红线的时候，马英九就成为最好的反制棋子，因为人在中国的他马上可以为中共效命，发言批评蔡英文，并且试图缓解中共怒意，为自己在化解两岸紧张上面画上一笔功绩。这种自己人批判自己人是对中共最好的戏码。位于美国德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都认为，撞期显示中国介入之心。他判断中国旨在透过国际亦是国内的媒体分散蔡英文的出访声势，毕竟作为前元首的马英九首次访中，不论是见哪一个都会博到不少的媒体版面，自然亦都就排挤到蔡英文出访的报道。其次，北京透过马英九亲中亦是蔡英文亲美的对立，亦都响向国际释出台湾内部其实是分裂的讯息，以混淆外界对台湾之中国立场的认知。至于对台湾大选的影响，叶耀元表示，两人出访比拼对两党选情的影响仍难估计，因为纵观台湾近20年的大选，各党始终选民的支持度稳固，国民党一向有43%的基本盘，而民进党亦都有41%的基本盘，真正能够左右选情的反而是中间选民。这些选民唯恐两岸爆发战争，因此民进党实践亲美路线，提高备战以备战的主张，同国民党强调和谈备战的主张互别苗头，就是在这里赌中间选民到底会买哪一个党的账。叶耀元直言，马英九访中连台湾前总统的头衔都说不出口，恐伤及国民党的选情，代表各共交流并不对等。叶耀元对美国真表示，中国要的交流是一个门面上的交流，也就是说有些是朝贡体制，就是你乖我就给你东西，你想要些什么东西我可以给你，但是你先是要乖。中国说马英九访中是两岸交流的一个起始点，但是这样的起始点其实是展现了所谓的交流是你要跪下来，你才有办法跟他交流，就是你要先放弃自己的主权，你才有办法跟中国进行交流，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多数的台湾人是不愿意接受。
國策研究院的國人亦都同意中國打馬英九牌當然在為台灣明年的總統大選鋪路，雖然他出訪的政治效應難持續到明年的選舉，但是營造出的社會氛圍可以影響台灣民眾的認知。他說中共利用兩人出訪撞期來強化蔡英文親美，當海子買武是用的武器挑引中國造成的台海緊張和不穩定，以及是馬英九倡議和平發展和繁榮加樂的反差，以拖垮民進黨的選情。郭玉仁對美國之音表示，馬英九訪中造成的反差效果是中共試圖讓對民進黨相對低迷的社會氛圍繼續存在台灣社會裏面，之後中共還會有一些的議題來強化台灣民眾這種不歡兩岸關係過於緊繃或者是反戰要和平的這種社會氛圍。雖然多數學者認為中共打馬英九牌恐怕是適得其反，但是香港浸會大學國際政治部主任高敬文則持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兩場出訪的同時上演或者是有正面的效果，他說台灣最好親美有中，因此兩人分別出訪美國以及中國亦都有平衡的效果，蔡英文過境美國爭取美國的支持，對台灣的安全有所保障，至於馬英九訪中則是彌補了民進黨和中國無法溝通的缺陷。不過他分析說國民黨和中共走得太近，恐怕造成反助選的效果。高敬文表示，馬英九去大陸訪問當然是要小心，因為共產黨他們會利用這個訪問拉攏國民黨，希望比較多選民投給國民黨，但是如果你看過去的選舉活動，大陸的壓力都是有反作用，負面的影響是最大的。針對台灣2024年的總統大選，高敬文表示中國當然想影響選情，但是能否奏效現時言之尚早，而且馬英九早已退休，政治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雖然台灣多數人都支持馬英九的反戰，但是如果台灣取得和平的條件是要向中共投降，這個亦都不是台灣人能夠接受的前提。他強調保持兩岸現狀對台灣最有利。位於台北的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張登是透過面書是回覆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透過馬英九的訪中，兩岸即使是恢復部分的交流，對大局的影響可能亦都有限，這個從外媒對馬英九報導有關注度不高可以反映出來，就連北京媒體對馬英九亦都是熱不起來，而且充滿審查。台灣媒體雖然高度關注，但是網媒發出不少的質疑聲浪。他說馬英九的懷舊之旅無法引起台灣年輕人的共鳴，對台灣社會影響亦都恐怕是有限。張登及表示，中美對抗已經是中長期格局，至少在2024年前，美國內政雖然充滿紅藍僵局，但是抗中派仍然是共和民主兩黨唯一能夠爭取民意的共識，包括打台灣牌，而且有可能越打越兇。他說雖然北京希望藉著由大規模恢復兩岸交流來拉攏台灣，但是短期之內美台關係的政治動能仍然大過兩岸恢復交流的動能。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李賢台北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過境訪問美國，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正是訪問中國大陸，世界媒體注意到蔡英文和馬英九分別出訪，各自給北京是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了難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導。
觀察家是注意到，自2012年上台以來，甚至是在未上台之前，習近平就喜好對內對外展示一種運不論的強硬姿態，但是在美國彭博通訊社看來，習近平這一次再展示強硬之前是需要三思。在台灣總統蔡英文3月29日是啟程路徑美國訪問中美洲台灣邦交國的時候，彭博社發出的報導標題是台灣領導人訪問美國使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處於尷尬境地。報導說中國好像大家預料的這樣發出警告，假如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美國會晤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就會進行某種 冇明確嘅報復，但係北京有啲好嘅理由實行比去年更多嘅自我克制。北京同習近平點解要比去年更加克制？彭博社給出嘅理由就係、下個星期蔡英文響返回台灣途中，響洛杉磯有可能會晤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北京肯定會作出反應，但係習近平亦都必須要仔細考慮佢是否要重複去年8月響國會前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下令舉行空前規模嘅軍事演習嘅做法。他說中國在那些演習當中發射導彈飛越台灣，無疑海上封鎖他聲稱擁有主權的整個台灣島，這種的做法只是提升了蔡英文所屬的執政黨民進黨獲得的支持率，今年的得失規模更大。台灣正在準備在明年上半年舉行選舉，有可能決定台北是更加是靠近華盛頓還是再度偏向北京。北京長期以來聲言台灣是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台灣的領導人不能夠訪問其他國家，任何國家接待台灣領導人的訪問都是對北京的冒犯，因此要受到北京的抗議。但是在諸多觀察家的體力，北京採取的這種姿態和現實亦是常理格格不入，在國際之間顯得是幼稚可笑。在蔡英文啟程訪問美國亦是中美洲邦交國的時候，路透社報道說蔡英文總統在啟程前往美國的時候以不理會威脅的口吻說外來的壓力不會阻止台灣和世界交流，中國先前發出的威脅說假如他會晤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話，中國會進行報復。而另外蔡英文在台湾主要的国际机场桃园机场发表讲话时候暗指中国话外来压力不会阻挡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我们镇定自信不会屈服亦都不会挑衅，台湾将会坚定地走自由民主的道路走向世界，虽然这条路是艰辛，但是台湾并不孤独。对于北京发出的威胁，美国作出了淡定的反应。在蔡英文啟程之前，美國有關的官員對媒體放風說美國看不到中國對蔡英文這個星期過境訪問美國作出過度反應的理由。一位美國高級官員對媒體說蔡英文過去過境訪問美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會面美國國會議員、台灣僑民以及其他的團體，因此北京絕對沒有理由利用這次的過境訪問作為藉口對台灣進行攻擊性或者是恐嚇性的行動。北京對蔡英文總統和麥卡錫議長可能舉行的但是仲未明確宣布的會晤問題十分之敏感，並且聲言這樣的會面後果嚴重，但是麥卡錫議長之前已經是作出了觀察家看來是既低調又高調的反應。麥卡錫說他不會讓北京來決定他可以在哪些地點和什麼人會面。國民黨籍的台灣前總統馬英九訪問中國大陸，作為台灣前總統，馬英九的這次中國大陸之旅被世界媒體普遍認為是具有歷史性。不過這種歷史性顯然亦都給予了北京帶來了難題，在世界媒體當中國對台灣問題特別敏感的日本媒體十分之注意到北京的圍欄。日本的主要報章讀賣新聞3月28日發出的報導說，在中國訪問的台灣在野黨國民黨的馬英九前總統3月28日在南京訪問創建國民黨的孫中山的陵墓，開始了他訪問中國正式的日程。作為曾經當過台灣總統的人，歷史性訪問中國，他抵達的時候中國給予的迎接亦是報道都是低調的，這個局面在台灣引起議論。馬英九28號上午在孫中山雕像前獻花圈，再度對記者說海峽兩岸必須要追求和平避免戰爭，大約200名的當地居民聚集觀看馬英九並且發出歡呼聲，同居民的熱心相比，馬英九在27號抵達的時候中國當局的迎接是溫吞的。親近國民黨的台灣報紙聯合報先前報道說中國副總理丁薛祥等高級官員要給予是迎接，但是實際上出現的是中國政府負責台灣事務的部門官員，沒有出現按照過類似情況預想的紅地氈迎接。報道中說 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亦即是新华社在3月27号报道马英九抵达的消息亦都是很短，只有97个字，只是将马英九称作是马英九，没有任何的头衔。马英九着眼于来年1月的台湾总统选举，试图为主张中台交流的国民党造势，不过台湾现时有议论话他受到轻视，中国只是淡化政治色彩，马英九本人真是说他对中国的接待非常满足，超出预期。日本产经新闻从台北发出的报道说，3月28号在马英九参拜南京中山陵的时候，中国方面准备的花圈上面有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的党的头衔，但是马英九在其后对记者谈话的时候自称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中华民国是孙中山1919年创建的国家，台湾今日的正式名称仍然是使用这个名称，但是中国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中华民国是消灭，因此不承认它的存在。马英九对记者讲话的时候坚持提出中华民国，可以说是显示了他要顾及到台湾岛内对他这次访问中国的舆论评价。据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方面要求这次同马英九同行的台湾媒体在向马英九提问的时候不要加前总统的头衔，只是称他为是马先生。而另外中国方面在马英九参拜中山陵的时候，在中山陵的周边部署了很多的警察，以免使一般的民众不能够直接接触马英九一行。产经新闻在报道当中还特别指出的马英九在中国大陆提及的中华民国和台湾前总统的问题，对北京是一个非常之敏感亦都非常之棘手的问题，因为北京既不承认当今世界存在的中华民国，亦都不承认当今世界存在的中华民国总统或者前总统。马英九先前对中国大陆当局抹杀中华民国的存在表示了明确的意义。2015年台湾演艺界人士周子瑜因为在南韩参加一次的综艺节目手拿中华民国国旗而受到中国大陆中共操控的网民的攻击，试图在中国是谋发展的周子瑜被迫是屈辱道歉，这次事件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在台湾民众纷纷表示支持周子瑜的时候，当时仍然是台湾总统的马英九亦都发表了公开谈话，表示周子瑜是没错，支持中华民国是没错，周子瑜无必要道歉。一直力图封杀台湾中华民国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将如何应对马英九这次伸张中华民国的存在，目前还是不得而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两国科技竞争越发尖锐的时刻，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和富士康公司创办人郭台铭说，台湾在东亚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台湾的经济不能够完全依赖中国，而是必须与美国、日本紧密合作，将台湾的科技与经济整合升级，再将消化后的技术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这样才是台湾的未来所在。如果能够这样，台湾未来的繁荣大有可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有意争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郭台铭，这个星期对美国展开为期12日的科技与经济开拓之旅，希望为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寻求新科技以及是产业整合的道路。3月28号星期二，郭台铭在抵达访问美国首站华盛顿之后，就先是拜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讨论未来双方长期合作的事宜，而在当日的下午亦都到了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工学院，和校长派恩斯是签订了工业人工智能合作备忘录。虽然一些媒体说他此行是为总统大选是敛身，不过郭台铭晚间在华府玉山科技协会的炉边谈话当中表示，他不谈政治，因为台湾内部已经过于泛政治化，太多的政治，太少的经济。他希望能够多谈经济，因为这个对台湾未来的发展极为重要。他亦都谈到了很多和美国苹果公司已故创办人乔布斯共事的经历， 表示他从乔布斯的工作态度学习到很多企业经营的道理。郭台铭表示，他此行访问美国的重点是在于寻求加强台湾与美国科技产业的合作，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领域。他认为台湾未来必须要着重科技与经济结合，令到产业能够进一步升级，包括工业的人工智能以及健康的人工智能。台湾都必须要走上全球化，加强与美日的合作，并且将市场分散到东南亚，不能够过度依赖中国。他说台湾一定要快速地走上全球化，台湾要快速地与日本做整合，台湾要快速地与美国的科技，不理是旧金山湾、纽约湾以及是来做个整合，然后台湾消化之后将这些技术转到东南亚。他说东盟有六七亿的人的市场，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以及是马来西亚等等，他们都应该向台湾学习，因为台湾的地位非常之独特，连印度未来亦都要走过去台湾以及中国大陆走过的路。虽然印度有很好的工程师，但是他们同日本在科技能力上面的差距太大，不可能直接从日本引进技术，因此印度是会需要台湾的协助，这个亦都是台湾未来的市场所在。他还表示，所以未来台湾的科技要如何升级，台湾的规模经济不能够全部依赖中国，一定要怎样分散到东南亚，分散到欧洲。郭台铭强调分散市场的重要，并且说这个是为什么鸿海在收购日本夏普公司之后，在全球30多个国家都设有工厂。在现场聆听演讲的德州山姆休斯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翁利中就是向郭台铭发问，除了有好的经济发展方向之外，台湾亦都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人。他问郭台铭，一个好的领导人应该具备些什么条件？郭台铭表示，大多数人都是沉默的，人民是没有声音的，中国的战国时代就是领导人在以权力征服别人，今日在欧洲亦都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拳头只能够征服一次，不能够征服一世，最后仍然是要以德服人。人民是没有声音的，最后不是用打破头来决定谁赢谁输，而是用选票，这个是民主政治的可贵。他还表示，民主自由的可贵在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做决定的仍然是每个人手上的一张选票，平等自由的投票权，这个是民主自由的可贵。郭台铭纵引老子道德经当中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人之道畏而不争的话来提醒大家，如果你心中常有人民，我觉得人民一定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你心中没有人民，为了自己一党之私、一党之利、两党恶斗，最后的结果老百姓会作出他们的判断。虽然郭台铭多次强调人工智能在人类生活当中的重要性，但是近来因为一些人工智能过于强大的问题而引发了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安全疑虑。美国之音在会后问郭台铭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安全性的问题，他说只有科学家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和政治家不一样，科技走向最面，政治先至来再解决问题，但是一定要科技先突破。他是觉得让他先走，最后政治再回来将人民的问题解决。郭台铭表示，任何科技一定会造成这一类的问题，例如从马车到汽车的发展过程当中亦都有很多的危险的地方，但是后来才是有斑马线以及是驾驶安全的设计，所以科技必须要让它先发展。他亦都再次表示，台湾一定要与美国合作，人工智能是美国的强项，台湾应该多同美国发展科技的关系以及是经济的关系，科技转型是未来台湾必走之路。另外对于台湾社会目前存在着的亲美论和疑美论的辩论，郭台铭表示什么论都不紧要，他相信科技可以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平发展是人类生存之道。
在国台铭访问美国的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在星期三启程出访中美洲的时候过境美国。前总统马英九亦都在星期一展开了对中国大陆的访问。这些访问是否与台湾国政党对明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的考量有关？翁理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几位政治人物的出访都有各自的盘算。他说蔡英文身为总统出访是他职责所在，他过境美国的待遇显示台美关系稳固。他还表示美国给予高规格的接待亦都再次突显出在中美竞争当中美国想要突显对台湾的支持，藉着是这样的支持来帮助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以及在所谓的支持民主盟友上面的力度是强化的。对于前总统马英九对中国大陆的祭祖与交流之旅，翁理中说马总统的访中当然是同时在这里传递，其实在台湾真的是有不同的意见，关于是不是要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不是要做一个平衡。我相信马英九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各自代表着台湾部分民众的心声，关键是在未来的台湾是不是能够在左右，亦都就是美中之间取得某种程度的平衡。翁理中表示，或者台湾可以靠美国一点，靠中国一点，但是问题是在于政治人物能否是拿出办法在两强夹击当中难为小的困境当中达到和平。他认为这个是紧接下来台湾南陆阵营都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对于郭台铭访问，翁理中表示，从他的演说以及他提到的政治人物必须要以人民为念的讲法来看，郭台铭要传达的信息非常之清楚，这个就是不理台湾内部南陆如何竞争，其实人民才是最重要，台海和平才是最重要。因此他认为郭台铭的讲法在某种程度上面亦都是在传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他说，我相信郭台铭亦都想传递他对台湾和平的理念，透过这种科技的访美试图是话给大家知，台湾的重点是在于科技和经贸的交流，所以台美关系虽然是好，但重点是台美关系好好是否能够是帮助台湾变得更加和平。中国政府对马英九到中国祭祖交流表示欢迎，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则是认为是以美谋独的挑衅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星期三表示，蔡英文的过境不是老老实实留在机场或者宾馆，而是以各种名目要与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接触，搞美台官方往来，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他表示，如果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接触，将会是破坏台海和平的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必会是采取措施坚决回击。蔡英文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启程前表示，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三敦促中国不要利用蔡英文过境为藉口加大对台湾咄咄逼人的行动。科比说，美方意识到美中之间当前存在的紧张关系，但是他敦促北京保持沟通渠道的开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日本2023年版外交蓝皮书预计在4月前后的内阁会议上进行报告，预计报告将会强调中国军事动向是日本面对的战略挑战。专家认为，日本政府整体的对中政策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台海议题上会应用软硬兼施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根据日本外务省汇总的2023年版外交蓝皮书草案，关于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力的中国对外资态势和军事动向，草案写明是日本以及是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事项，并且声称这个是强化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所面临的空前的最大战略挑战。相比2022年版的安保上的强烈关切，措辞有所加强，内容同2022年12月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表述保持一致。 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教授认为，日本在去年12月16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是空前的最大战略性挑战，表明日本正面临着中国对他们地缘安全之重大威胁，使到日中关系转移成为了竞争与对抗大过于合作，日本将会更加注重与民主国家的外交，以共同对抗中国。
新版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呢，将会随着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由以往的经济主导调整为外交优先哦，更为凸显以积极外交
对美国之表示，新版的外交蓝皮书将会随着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由以往的经济主导调整为是外交优先，更会凸显以积极外交来落实日本新的安保战略。陈文甲认为，他们亦都会在新版的蓝皮书当中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与经济安全保障上的合作等等的方式，来压制中国的势力扩张。陈文甲指出，另一方面，日本亦都将会藉着是由民主盟友积极外交的作为，提升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同时强化印太战略的能量。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指出，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2月18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举行会谈。他认为，依照会谈的内容和氛围，以及会后日中之间的互动，日中关系并非明显导向竞争与对抗。
日本の対中政策は一枚岩ではないと私は考えております。例えば防衛省関係者の中では、高橋
孝治对美国政表示，相信日本的对中政策不是铁板一块，防卫省在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问题上面，很多人主张对中国态度强硬的论调，而经济产业省当中的强烈主张通过加强和中国的贸易往来，深化和中国的经济合作的人是比较多。归根究底，在相当程度上面，日本政府整体对中政策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是对首相与外务大臣的想法或者是决策有强硬的话语权的专家建议。高桥孝治表示，新冠疫情重创日本经济，而今随着中国观光客的回流，有助于日本振兴经济，所以基本上日方仍然想同中国维持友好的气氛。他指出，外交蓝皮书的起草者极有可能是没有考虑到商界的要求，仅仅是在领土问题上使用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强烈表述，这个在外交上是无法解决的日中分歧。高桥孝治指出，一名曾经是安斯泰莱制药的员工的日本商人3月25日在中国被拘留至今，很多舆论认为这个是因为日本近期作出种种强势表态而遭到中国的报复。由此看来，日中之间的种种分歧似乎导致了日方在对华方向上面的犹豫不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去年1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习近平会面之后，日中之间不单止重启军事对话，林芳正4月亦都即将访问中国。由此可见，岸田政府倾向和中国保持接触，对中国采取平衡策略，亦就是一边防范一边维持友好关系，做好风险控管。
在跟中国有价值观争议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岸田政府态度其实非常强硬哦，所以他们会。
王卫华表示，在同中国有价值观争议问题上边，岸田政府态度强硬，加强同美国以及具有民主价值观的盟国合作，但是在同中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上边，日本同中国维持友好关系，避免损害中日关系，毕竟两国经贸互赖关系深厚。王卫华指出，虽然岸田政府致力于风险控管，但是日中关系矛盾多，包括历史的问题，还有着全球性的地缘政治竞争、战争、主权纠纷、修宪、美日安保等挑战，两国冲突风险相当大，而台海的议题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却是又无解的问题。日本外交蓝皮书的草案里面亦都提到了台湾，声称台湾海峡 的安全和稳定是十分之重要。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革教授认为，有鉴于台海局势越趋兵凶战危，新版蓝皮书将针对因应台海危机的分析和策略有更大的篇幅的载明。而日本在台海议题上面不外乎软硬兼施的因应策略。
再转的策略上呢，是呼应日本防卫白皮书中载入的台海和平对日本的重要性。
陈文革表示，在软的策略上面是呼应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是载入的台海和平对日本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地是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重申台海稳定的重要性。在硬的策略上面，坚决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者是胁迫的手段来改变东中国海或者台海现状以恐吓区域的意图，再加上针对对中国的强大挑战，必须要提高军费进行整备强大的反击能力。陈文甲指出，日本已经向美国大举引进战斧、攻陆巡弋飞弹等武器，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因应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表示，万一台海发生冲突，日本自卫队是否能够依法出动，在日本宪法第九条的解释上面依然存在着问题。
仮に台湾海峡で問題が生じ、台湾側の強い要望によって日本が台湾海峡での有事に関与せ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た場合、具体的問題となるため、
日本は他国の有事に関与できるのかという憲法問題が生じることになります。這個就形成了一個有關自衛隊是否能夠介入他國領土行動的具體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最高法院認定自衛隊的介入行為是違憲，這樣日本自衛隊的行動方式就必須有徹底的改變。高橋孝治認為，為了避免被最高法院宣稱是違憲，日本政府會盡力淡化自衛隊和台海問題的直接關係，因此新版的外交藍皮書不會特別強調台海問題。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王惠華認為，岸田内阁的对台政策基本上并未超出一中政策的框架，基于日中关系整体利益考虑，日本政府的对台立场不会突破中国的红线，但是台日可以透过议会外交是达到相当的成果。
那台湾跟日本两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议会制度是台湾跟日本
共同的制度。王惠华表示，台日两国
没
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议
会
制度是台日共同的制度。日本强化议会外交替代正式的外交管道，议会外交融合公共外交与专业外交特点，透过议会外交一样是可以达到加强国家之间的互信，解决国际区域的问题。王惠华指出，台日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定期并且深化交流，就能够有效影响政府的政策。例如3月21号台北举行的第三次议员版台日二加二会谈，因此台日未来是必然共同努力探索议会外交的创新模式。草案内容对中俄加强军事合作表示了重大关切。关于日俄关系，草案声称日俄两国面临着严峻的状况。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惠华指出，在3月21号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之后的联合声明强调，中俄两国要在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发展问题上给予支持，而中俄与日本有包括钓鱼岛、北方四岛等领土问题，再加上中俄对日本的军事压力逐年加大，对日本的空中、海上威胁成为常态，自然使到日本对于中俄合作关系特别忧虑。
那这个中俄的军事合作啊，这是成为日本压力的来源哦。对此，日本啊也不得不去加码。
王惠华表示，中俄
军事合作领域
成为了日本的压力来源。对此，日本不得是不加码对军事领域的投资，包括人工智能、新进武器研发、太空网络领域的投资等等，以平衡中俄联盟。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认为，除了同中俄之间的领土问题之外，俄罗斯同乌克兰的战争更加令到日本同对于中俄合作感到异常的警戒。
ウクライナ侵攻でロシアへの風当たりが強くなる中、中国政府はロシアを支持する方向に動いています。 このため今後世界中が中国も批判するような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加剧，中国正朝住支持俄罗斯的方向前进，因此接落嚟国际之间亦都将会批评中国呢种嘅行为。同样，日本亦都会同中国嘅距离越嚟越大。呢个未来日本对外除咗太平洋一侧以及系台湾领空，将无路可走，同外国嘅交流同贸易将会出现严重嘅问题。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教授表示，日本明确支持乌克兰，中国明确支持俄罗斯，所以新品外交蓝皮书的草案认为日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状况。
日本更担心中日战略合作会针对美日同盟采取战略反俄制突围阴影，除了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借
由中俄军演来突围阴影，除了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藉着中俄军演来威吓，仲会刻意操弄俄乌战争，藉着由美国同北约必须要对俄乌战争投入资源，咁样嘅既能分散美国响印太地区嘅军事战略部署，亦都能够分散对东亚安全嘅协防力量。陈文甲表示，新品蓝皮书将会将大篇幅描述对中俄战略合作同俄乌战争情势的关注，具体反映出日本对东亚区域局势的强烈危机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由美国总统拜登组织的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在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在全球推进威权模式的阴影下在星期三召开。美国司法部的高官在峰会前夕强调，美国将会继续防御中国、俄罗斯、伊朗等专制国家实施跨国镇压、施加恶意影响等非法活动，以及加大执法的力度，避免关键的技术沦为专制政权的迫害工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3月28号在华盛顿致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活动中指出，从在美国领土暗杀持不同政见者到公开推翻乌克兰民主的努力，美国的对手正在试图破坏法治和颠覆民主，专制政权正在近乎创意更加厚颜无耻地削弱民主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腐败和动荡。他说，他呼吁美国及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这些努力，而这个正是民主峰会的内容。司法部将会使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尽其所能地维护法治，保护对美国以及全球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中国字节跳动集团子公司 TikTok 的行政总裁周受资23号在国会为 TikTok 辩护时遭到两党议员的严厉批评，该软件被质疑沦为中共的工具。莫纳哥上个月曾经表示他本人不会使用 TikTok， 亦都不建议其他人去使用。莫纳哥在星期二的活动上指出，他和其他国安人士、专家和领袖都非常清楚 TikTok 構成的挑戰和威脅。中國政府依法要求任何公司，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歐洲的公司，在中國做生意的時候必須應政府要求交出它保管和控制的數據。中國政府可以使用這些數據來到服務於任何目的。根據中國在2017年通過的國家情報法，在中國境內的公司有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的義務。該法第七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美國司法部以及情報界一直非常清楚的是，中國在鎮壓活動以及使用數據和技術工具作為鎮壓來源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而重要的是，中國還旨在以此推進它的意識形態、原則和目標。這些目標與美國的目標不一致，本質上是專制的，摩納哥說。美國司法部和商務部2月16日宣布成立顛覆性技術打擊小組，保護美國的先進技術不被中國等敵手國家竊取和濫用。摩納哥指出，司法部使用情報和數據分析來鎖定非法行為者 加強公司合作夥伴關係以強化供應鏈，並發現對關鍵資產例如是半導體的威脅。他說美國政府正在密切監視商業間諜軟件的擴散，這些間諜軟件可以讓未知行為者遠程訪問電子設備，提取它的內容並操縱它的組件，無需用戶知情或同意。其次，司法部正在確保前美國政府人員不會非法轉讓在工作中學到的技能，成為專制政權的僱傭兵等等。在跨國鎮壓領域，摩納哥指出，中國政府竭盡全力壓制中國境外的異議分子，將影響力擴大到全球，包括美國境內。他舉例說，司法部去年起訴了涉嫌對海外民運人士犯有間諜和跨國鎮壓罪行的四名中國情報官員，以及在中國國安部指導下破壞六四學運領袖參選國會議員的中國男子。美國司法部去年二月宣布停止執行飽受爭議的中國行動計劃。摩納哥表示，中國在美國境內非法活動未有改變，司法部的執法重點是針對中國政府、中國共產黨而非中國人民或者是美籍華人。如果在美國今日面臨的敵對國家威脅的背景之下審視這項計劃，基於現在面臨的威脅，美國明顯需要對於這些敵對國家的鎮壓活動採取一個綜合方法，這個就是發生改變的地方。波納哥補充說，但未有改變的是，當涉及到惡意網絡活動、跨國鎮壓、竊取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時，中國與眾不同，這方面未有任何變化，我們有著非常清晰的應對方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爭取30年後，英國將會開放退伍香港的華籍英兵申請居英權。有時事評論員指，近年香港的局勢變化或者是一個催化劑。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英國宣布數以百計的退伍香港華籍英兵將可以在今年秋天申請移居英國。英國移民部大臣鄭偉琪發表聲明指出，英國不會忘記華籍英兵為英國軍隊的重大貢獻。他讚揚華籍英兵以往支持香港的行政和緊急服務，以及參與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他說，在任何時候他們的忠誠都是舉足輕重的，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超凡奉獻、服務以及犧牲，因此我們為香港華籍英兵推出這項新的定居路徑。在1997年7月1日之前曾經服務英軍的香港人以及他們的配偶和撫養的子女都可以申請這項預計在今年秋季開始的計劃。英國政府的聲明提到，在計劃開始之後，華籍英兵將會獲得同其他曾經在香港服務的英國退伍軍人同等的待遇。英國退伍軍人事務大臣麥忠義說，十分感激在全球各地曾經服務英軍的退伍軍人，包括在1997年過渡期的時候有重要角色的香港華籍英兵。長期研究居英權問題，目前在德國居住的香港時事評論員黃世澤對美國之音說，華籍英兵在1997年之前已經開始爭取居英權，至今長達30年。他說，由於過去幾年都有英國國會議員跟進事件，而近年香港的局勢變化有可能是令到有關計劃實現的一個因素。
即是這一班人呢，他們真的有危險的，現在因為始終他們效力過英國軍部嘛，那你既然有危險的話，你真的要給他的。
黃世澤指出，華籍英兵曾經參與包括波斯灣戰爭的軍事行動，並付上生命危險的代價效忠英國。
你不能夠因為你的法律即是寫得不好就剝奪了他們，因為你不安慰他們對英國的忠誠嘛。
黃世澤又說，英國軍方開始接受持有 BNO 簽證的香港人參軍，如果華籍英兵居英權問題未能解決，會影響英國招收軍人的成果。香港軍事服務團協會主席前華籍英兵程元基對大紀元時報說，這次計劃由他在10年前向英國國會提出，對政策能夠落實表示歡迎。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